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2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12海里。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日分别同日本以及中国的领导人通电话，预计川普将会提及他对北韩和他们近期一系列导弹试射感到越来越失望。川普声言要支持退役军人和宗教自由。
One of the most grave and dire threats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threat of
美国总统川普说，恐怖主义是世界宗教自由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美国人不能够容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美国立足和蔓延。另外，香港记协批评港媒自我审查日益恶化。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军舰星期日进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目前是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的12海里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驻守在日本的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星期日进入了中国所称的中建岛的12海里的范围内。在他们的巡航期间，一只的中国的军舰一直尾随其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发言人奈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证实这次行动，但是表示美国正在一如既往地进行航行自由活动，未来亦都一样这样会进行。在去年一月，美国的柯蒂士威尔伯号驱逐舰亦都曾经驶入中建岛12海里的范围内，引发中国强烈谴责。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西南处，是西沙群岛最南端的岛屿。中国、越南、台湾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是中国实际控制住，并且在岛上派有海防连队驻守。在两个月前，美军曾经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内的水域进行了川普就职以来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当时执行这次自由航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还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人员落水救援训练，这个同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进行的几次自由航行的行动有所不同，显示出华盛顿对北京态度的转变。斯特西姆号曾经在2015年访问过中国，同中国海军展开过一次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日分别同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通电话。白宫的声明没有说明川普会在电话当中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什么内容，但预计川普将会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提及他对北韩以及他们近期一系列的导弹试射感到越来越失望。川普最近表示，对北韩政权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是失败，很多年来都是失败的。他还说，老实说，忍耐已经结束。川普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20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将在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届时，川普将会分别和安倍晋三、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星期五已经在白宫会晤了文在寅。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集会上说，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面临的最大全球性的威胁。川普星期六晚在首都华盛顿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参加由保守派基督教团体赞助的庆祝自由集会上发表讲话。
One of the most grave and dire threats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threat of
美国总统川普说，恐怖主义是世界宗教自由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美国人不能够容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国家里面蔓延，亦都不能够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找到容身之地。川普发表讲话距离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还有3日，他亦都再次表示将会兑现他关照美国退役军人的竞选承诺。 在星期六较早时候，德州超大型教会达拉斯第一浸信教会是赞助了这次的活动。该教会表示，几百名来自华盛顿地区的退役军人将会出席这次获得包括来自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的受伤退役军人。教会牧师罗伯特杰夫里斯是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他主持的一些电视和广播的节目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收睇收听。萨勒姆的媒体集团亦都赞助了这次活动，该集团拥有广播电台、网站，并且出版图书和杂志，主要是传播保守派基督教的价值观。川普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有很高的支持率。香港记者协会7月2号发布2017年言论自由年报，指香港的传媒过去一年自我审查日趋恶化，表达及新闻自由更加是每况愈下。同时，中资入股的主流的传媒增至三成半，北京加强施压成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主要因素。记协发表的年报以一国围城为主题，担忧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早前是发表一国重于两制的讲话，要求香港政府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会引起的严重寒蝉效应窒息新闻自由。年报说，香港目前的26家主流的媒体当中，已经有9家被中国控制和中资入股。年报说，八成半的主流传媒的老板或者新闻部的主管已经被政府吸纳，或好像是已经是获得委任为建制的成员或者是获颁勋章。中国移建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说，医生在沈阳一家医院给予刘晓波的治疗进行顺利，状况可以。有消息说，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美欧一些国家和台湾仍然在这里继续努力争取，但是成败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拉丁美洲近几年经济低迷，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原本依赖石油和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拉美国家的收入大幅缩水，在2015年和2016年甚至是出现经济负增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五年出现下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事实上，被称作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近年来吸引的外国投资不断下滑，但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却是不断加码和深化，成为拉美经济低迷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分析人士和学者认为，中国同拉美存在经济互补，而美国的撤出给了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布局更得以彰显。而同时，由国有企业领军的中国公司正是迅速进入拉丁美洲。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298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39%。中国自从2003年以来在拉美的投资一共超过1100亿美元，过去五年投资规模尤其显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拉美与加勒比部门主任安克尔梅尔吉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说，中国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激增发生在过去五年，而过去五年是拉美一段时间以来最坏的五年。事实上，过去两年是1980年代以来拉美最糟糕的时期，所以说在这几年是拉美最需要投资的时期，中国人带来了700亿美元。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这个月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拉美投资不单止在数量上面比以前提高，在行业结构上也都越来越多元化。报告又说，过去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集中在矿产采掘业，而现时中国投资的一半以上已经扩展到服务业、交通运输、金融、电力、信息通讯技术和替代能源。获得中国投资最多的拉美国家是巴西，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超过了在其他拉美国家投资的总和。2009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巴西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巴西驻美国大使阿马拉尔6月26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表示，中国和巴西经济具有互补性， 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增强了巴西的生产力。阿马拉尔大使说，巴西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可持续的，这些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着互补，大家生产对方需要的。巴西有矿物，巴西有水资源，巴西有土地资源，所以在农业上彼此有好好的互补性，这些就促进了中巴关系的可持续性。阿马拉尔介绍说，巴西的农村地区在几年之间变富有，这些是因为中国进口了很多大宗产品的缘故。他又说，中国还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很多的投资，多数情况是通过并购和收购。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帮助巴西中西部的主要农作物产区提高了产品运向港口的运输能力。虽然巴西对中国贸易保持顺差，但是阿马拉尔大使对两国的贸易关系不无担忧。他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总体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他认为巴西在贸易方面还需要更加精明。尽管中国的关税正是降低，但是各级别的认证和规定繁琐拥挤。阿马拉尔说，重要的就是巴西要做好生产力和竞争力这方面的功课，要学习如何和中国公司这些和巴西公司截然不同的伙伴进行谈判。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的 81% 由中国国有企业进行。阿拉马尔认为，巴西的私营公司和中国国企谈判的时候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又说，当巴西公司和中国公司谈判的时候，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在同一个遵循市场规则的私营公司谈判，抑或在同一个受到中国政府干预的公司谈判。中国政府就好像飞机员在座舱里面的仪表盘，政府着眼于合作项目的全局，但是巴西没有，因为巴西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私营企业自己负责谈判，所以这些就导致了一种谈判上的不平衡。大西洋理事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份报告提到，中国对拉美影响不断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这个地区关注的下降。报告又说，美国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标志着这个趋势还将会继续。 TPP 包含了三个拉美国家，就是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美国总统川普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一再表示要对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1994年签署的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大西洋理事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说，墨西哥拉近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可以比墨西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拥有更多的筹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中国贸易问题首席顾问雷明认为，中国进入拉美对美国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可能带来战略的风险。雷明说，中国不是以一个无私的世界领袖的姿态进入拉丁美洲的，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中国已经表现出机会主义，并且会继续这样做。中国需要自然资源，因为政治安全的原因需要经济增长的持续，希望培养一些不单止在国内独占鳌头，亦都能够主导全球的领军企业。中国还要影响全球的规则，亦都有一些军事安全的问题，这些都会体现在中国的拉美规划之中。美国必须要审视其中的风险，并且考虑如何应对。巴西大使阿马拉尔说，中国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认知，在巴西的大多数中国公司是国有企业，他们遵循中国政府的指导，政府规定了要在哪一些领域投资，如何投资，他们很注重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譬如在大豆领域，他们投资了5个重要的铁路项目，买低了贸易公司，建设港口，他们有参与整个大豆产业链的意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这是一种纯粹的战略途径。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工程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项目完全并没有投资的回报，但是对中国有战略的意义。雷明仲认为，中国的投资特别是贷款帮助拉美国家领导人取得自己的政治目标，这些对那些自觉无能的拉美国家来讲可能是坏事，甚至继续被这些国家停留在欠发达的处境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银监会一名负责人警告说，中国一些大型企业贷款太多，存在系统性风险，并且可能传转到是其他的部门。据财新网独家报道，中国银监会要求中国国内银行调查一些近年来参与大规模海外收购的明星企业的债务和融资的风险，涉及企业包括万达、复星、海航和安邦等多家银行主动采取了避险措施，导致这些企业的股价星期四大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认为此举突显北京意在全面整治金融行业，处理非常规手段融资给中国国有银行系统和总体经济健康带来的系统性风险。6月22号在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万达集团旗下万达电影的股价一开始就出现断崖式下跌，到午市时股价暴跌近 9.9%，逼近跌停，而且交易量明显增多。万达电影的市值蒸发60亿元人民币，万达随后向深圳股票交易所申请停牌，而同时万达商业发行的多只债券价格亦出现大幅波动，而且成交量巨大，跌幅达 2%， 市场上出现万达股票债券的双杀局面。当日上午，中国微信圈中已经流传出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在内的几大国有银行资产管理部门要求清仓万达的地产债券消息，并且说是政治风险。万达稍后发表声明辟谣，称今日网上有人恶意炒作建行等银行下发通知抛售万达债券一事，经了解建行等行从未下达此类通知，网上炒作属于谣言。声明中说，万达集团经营一切良好，除了万达集团以外，还有几家近年来在海外市场大肆并购的明星企业股价债券亦出现巨幅震荡，包括海航集团、复星集团、安邦集团和浙江罗森内利投资公司。新浪微博上传出的可能是中国工商银行内部邮件显示，银监会要求排查上述企业的投资借款情况，并进行风险分析。这几家企业近年来都在海外并购案中有大手笔，万达集团2012年收购了美国院线公司 AMC， 近年又收购荷里活知名电影制片公司传奇娱乐，复星集团旗下的复星国际收购连锁度假运营商地中海俱乐部，海航集团目前是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安邦集团收购纽约标志性的华尔道夫酒店，浙江罗森内利投资公司收购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足球甲级俱乐部 AC 米兰。财新网的报道说，中国银监会于6月中旬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复星、浙江罗森内利等多家企业的授信和风险分析，排查对象多数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堂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报道说，这些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金额越来越大，引发国内监管部门注意，担心激进的海外投资可能演变为整个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析认为，中国对参与大规模海外并购的大型民营企业启动风险排查有几重目的。首先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型并购案导致大量资本外流，使外汇储备急剧下滑。据统计，中国外汇储备2016年年底一度跌破30,000亿美元大关。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701亿美元。 第二是企业借海外并购转移资产，加剧资本外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今年三月曾经指出，在日常的监管中发现一些非理性异常的投资行为。行长周小川在今年两国两会上亦提到，中国的一些海外投资与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很多投资是投在体育、娱乐、俱乐部等领域，对国家没有太大好处。第三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很多是以举债方式完成，这个无疑加剧了中国信贷的快速扩张，比借贷银行带来更多风险。以海航集团为例，海航过去三年在海外并购的金额超过400亿美元，主要靠发行债券和贷款完成。亦有分析指出，北京调查这些明星企业的海外投资与中共展开的一轮金融反腐有关。上星期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被带走，具体原因不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专门在美墨边界的圣迭戈以高科技手法偷窃吉普车的墨西哥帮派九人的集团，最近被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执法单位破获。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新闻指出，墨西哥替华纳市的流民摩托车帮派的下游组织安葬39名成员面临刑事控诉。他们被控在过去几年从墨西哥进入加州圣迭戈一带盗窃150多架的吉普车和摩托车，然后开回去墨西哥解体后出售，价值大约450万美元。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两名嫌疑人后表示，这一些流民的逍遥游结束了。九名嫌疑人之中有3人被羁押，其他6人据信已经逃往墨西哥。关于本案的法庭文件有如荷里活的电影剧本，他们分工合作。流民摩托车帮派头头在圣迭戈县根据车型和装备锁定要偷的吉普车，探子上街搜寻理想对象，并取得车辆识别号码。帮派头头凭藉这个的号码可以申请复制汽车锁匙，然后派遣3人小组前往作业现场。通常一个人把风，2人行窃，打开车盖，解除喇叭和闪光灯后，用新锁匙打开车门，将手持仪器插入汽车的诊断端口，为复制锁匙的芯片重新编码，关掉警铃，然后静悄悄地将车开走。全程通常5到2分钟，这个是失窃的吉普车主从来都没有听到爱车的警铃响起的原因。虽然失窃的150架吉普车都有警铃设备，联邦探员在2014年9月终于遇到转机，但是之前安装的摄像监控录像记录了行事过程。执法人员联系汽车公司，循线找出位于墨西哥卡波圣卢卡斯的一个经销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经销商提供了为将近20部的吉普车提供复制锁匙的专有信息。法庭文件除了提供案情细节外，还公开了涉贼之间在社交媒体上嚣张的炫耀。在2015年的一个例子，一个帮派分子评论共谋者在面书上夸耀在美国的丰硕成果。一个写道，你们已经清洗了那些可怜人。共谋者回复说，他们不再将任何车停在外面，只是停在车库，他必须绕行翻越篱笆和围墙。第一个帮派分子的回应是，哈哈，就算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偷车的人。联邦调查局圣迭戈办公室的探员埃里克伯恩鲍姆表示，联邦调查局和他们的执法伙伴将继续昼夜不懈地打击这些大规模的国际犯罪集团。被起诉的7嫌疑人来自替华纳，2人来自加州，他们的年龄介乎20到33岁之间，全部被控串谋通过外国贸易运输被偷窃的车，如果被定罪，他们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印度成为了很多流亡藏人的第二个家。这些西藏难民有一辈子是生活在印度，要不要加入印度国籍成为了他们需要做的一种重要的决定。一边是自己的传统和身份的认同，另一边是实际的权利和福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带大家去了解有关的详情，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赫德是个西藏人，他读完小学之后从西藏来到印度，在这片土地上求学生活长达十几年。前两年他从印度来到美国进行研究生课程的学习。他说
No, I'm not Indian citizen.
赫德说他不是印度公民，他用黄皮书作为旅行证件，这是印度政府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建议为流亡藏人提供的旅行证件。印度最高法院在2012年做出裁决，判决一名1986年在印度出生的流亡藏人卓家有权申请印度护照。根据这项判决，凡是在1950年1月至1987年7月之间出生的流亡藏人都可以申请印度护照成为印度公民。不过好像赫德这样，在2000年以后来到印度的西藏人没有申请印度护照的任何法律渠道。他说
When you do not have citizenship, there's a sense of urgency, a sense of insecurity.
赫德说，当你没有国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紧迫感和不安感。作为一名在印度的藏人，他们每年都要更新居住证。长期以来，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经济机会和其他机会难以受到保障。印度政府视藏人为无国籍人。根据进入印度的年代不同，授予藏人居住证，有了这个证，藏人才可以工作、租屋、在银行开户口。而就好像赫德这样说，这个证每年都需要更新申请。在印度的藏人没有公民权，不能够申请政府工作，亦不能够自由的在印度境内外旅行，他们不能够拥有房地产和土地。印度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签署国，这项公约明确难民的地位，亦明确签署国家有保护难民权益的法律地位。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提到，印度目前亦没有国内的法律来保护境内大约20万名难民，这些难民来自西藏、斯里兰卡、阿富汗、孟加拉国，还有就是缅甸的罗兴亚人，他们都被印度政府视为外国人。赫德对美国之音说，他在新德里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是以外国学生的身份进入学校学习，他交国际学生的学费，而且大多数在印度的西藏学生都是以外国学生身份进入印度大学学习。但是印度对待外国学生的政策亦不是一刀切，对于他们这些在印度居住的藏人以及南亚大陆的很多国家的学生，印度大学收取他们高于印度本国学生但是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国学生学费。不过赫德说，他的很多印度同学能够得到印度政府的补助，他们就没有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德保索南洛布的话表示，西藏难民拥有足够的权利和福利，有一些能够申请印度公民资格的流亡藏人都不会去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印度在2014年颁布藏人复康政策，目的是给流亡印度的藏人提供与印度公民同等的待遇，为他们提供大学补助、更多的就业选择、土地使用的合法化等项目，提高流亡藏人的生活水平。印度政府颁布的这项政策旨在为居住在印度的藏人提供统一的政策，并参与各项印度政府的计划和福利政策。不过这项政策没有触及印度流亡藏人的土地拥有权、申请政府职位的权利以及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要不要取得印度国籍仍然是流亡藏人社群中存在分歧的问题。一些藏人希望能够拥有房屋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利。 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将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印度不承认双重国籍，成为印度公民将意味着放弃西藏难民的身份。对于克特来说，保留难民身份除了保留自己的传统和身份认同，还有其他益处。他说
When you want to be Indian citizen, you have to give up certain privilege that you have as a Tibetan refugee.
克特说，当你取得印度公民身份之后，就要放弃作为西藏难民能够享有的一些特定权利。一旦成为印度公民，你就不能够申请西藏流亡政府能够提供的很多支持。当记者问他认为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是西藏人的时候，他笑着这说
Yeah, because I think I see myself a Tibetan who lived in India.
赫特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在印度住了好几年的藏人，不过他当然是藏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深圳网友因为国民贵文化衫成为被批捕的第一人，法师转发国民贵被拘捕，律师要求会见被拒绝。日本东京选民星期日参加市议会选举，下面新闻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不断地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的同时，广东深圳一个多月前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而被刑拘的网友的家属，近日收到批捕通知书，成为因为郭文贵名言文化衫而被捕的第一人，引发外界强烈的关注。居住在深圳的惠州公民董琦，网名天亮了晚安，和其他人筹划在网上订购一批印有郭文贵名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5月24号上午被捕，手机电脑被查抄。一日之后，董琦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6月23号被移送检察院呈请批捕。董琦的妻子6月30号就收到警方用挂号信寄来的批捕书。在网上转发有关中国淘美富商郭文贵爆料消息的湖南邵阳维权人士释大成法师，自从6月21号被刑拘之后，家属委托律师近日首次到看守所要求会见，但是被拒绝。看守所坚称释大成已经有官派律师。有网友呼吁外界关注释大成的境况。据民生观察的消息，王乐牧师和释大成的胞妹张丽华星期五上午要求会见释大成，但是被以是再提审拒绝。下午再次要求会见的时候，看守所说律师并非释大成本人委托，必须本人委托才让是会见。双方理论期间，看守所官员曾经找释大成是谈话，要求官派律师介入，但是被拒绝。一直关注释大成案的高志成6月23号24号连续发文呼吁外界关注释大成，并且在得知他家人经济艰难之后预请外界救援。据逃亡泰国的维权人士吴玉华的消息，在高志成发出呼吁的十几个钟头之内，网友筹得20,000元，够两个月的律师费用。东京选民星期日前往投票站参加有可能影响全国的一次选举。日本首都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希望强化他的支持的基础。据报道，小池百合子有意挑战首相安倍晋三的地位。安倍正在面临的指控涉及在一项的商业交易当中为一个朋友提供好处。安倍的自由民主党亦都因为丑闻声誉受损。以往的东京选举结果都为全国选举定下基调。星期日选举的有关问题是127名东京议会席位。而年64岁的小池百合子最近退出了首相安倍的自由民主党，自己组建了名为都民优先会的政党。小池百合子是首都东京的第一位女知事，她的支持率约是60%。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一名的自杀炸弹杀手星期日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引爆了一个汽车的炸弹，造成人员死伤。报道说，安全部队追捕三个汽车炸弹杀手，其中两个在炸弹爆炸前被摧毁，第三名的汽车炸弹杀手逃过当局的追捕，引爆了炸弹。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撤换了负责天主教教义的一位高级别的保守派枢机主教。该枢机主教还主管一个负责调查性侵案件的办公室，指他被视为是教宗方济各对罗马天主教教廷的重组。今年69岁的枢机主教穆勒已经担任逊里部部长五年，教宗任命73岁的西班牙总主教拉达里亚接替穆勒。在严密的安全戒备下，有几十万人星期六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全球同性恋权益大游行。西班牙的有关团体的负责人克内雷洛对参加集会的人群说，对所有在他们所在国家受迫害和磨难的人，他们必须是要欢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骄傲。组织者和有关当局说，预计这场为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益举行的集会能够吸引到100至200万人参加。马德里市官员后来说，街道上有几十万人跳舞欢呼或者观看游行。截至星期六深夜，官方没有公布参加游行的确切人数。这场集会由西班牙主要政党组织，是为期10日的2017年世界骄傲节的高潮活动，将在星期日落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人口最多嘅加州，去年六月开始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半年内有111人选择安乐死，但系关于呢个棘手话题嘅辩论并未有终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嚟嘅报道：
加州议会响去年通过终结生命选择法案，成为全美国第五个允许寿命预期不足六个月嘅病患要求佢哋嘅医生提供安乐死药物嘅州。根据加州州政府嘅数据，响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安乐死只系占加州死亡人数嘅6%，亦就系每10000个死者当中只有6个人系选择安乐死。这个数字比将近20年前就开放安乐死的俄勒冈州是少很多。俄勒冈州在去年同期选择安乐死的人数占死亡总数的37%。俄勒冈州1997年成为美国第一个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州，该个州的人口只是有加州的1/10。去年俄勒冈州有204人接受安乐死，其中130人是选择是服药自尽，大多数都是65岁以上的癌症患者。全美国50个州的20年以来，只是有俄勒冈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等5个州，以及是哥伦比亚特区是允许安乐死。从这个甚低的比例可以想见到，安乐死是一个棘手的议题，即使是到今日仍然是备受争论。有些人认为，在一个善于帮助人长寿，却是不善于防止缓慢而痛苦的死亡的医疗保健系统，令人有权选择死亡，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演变。他们还指出，虽然加州的医生在去年开出了191个安乐死的药方，但是实际上半年内只是有111个病人服药自杀，死者是平均年龄73岁，60岁以上是占87%，大多数是白人，受过大学教育，大多数是被诊断为是晚期癌症，他们接受临终服务或者是安宁疗护，具有健康保险。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精神科与安宁疗护医生汤姆·斯托老师指出，安乐死的病人通常对活下去的生活品质有着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他们要安心，要知道一旦自己病情恶化、痛苦增加或者越来越依赖他人的时候，他们不必忍受下去。斯托老师说，这些病患想要说，这个不是他们想要活下去的方式，实际上是个面对不测的紧急计划。批评的一方则说，他们担心这个选择权会造成仓促的决定、误诊和对安宁疗护的忽视。所谓安宁疗护是比临终的病人减少痛苦的照顾方式。生命法律辩护基金会的律师亚历山德拉·斯奈德对安乐死持批评立场，他指出，加州现在实际上是为帮助自杀的行为脱罪，因为没有办法确认病人是否被迫服用安乐死的药物。专家指出，加州去年使用安乐死的案例 例好少，并唔令人意外，因为病人同医生都喺度摸索新法令。俄勒冈州嘅安乐死法令当年开始生效嘅时候，只有15人通过医生协助而死。旧年该州安乐死嘅人数已经增加到133人。
支持加州安乐死法令的民间组织同情与选择的工作人员马特·惠特克表示，加州的统计数字显示，即使是在安乐死法律实行的最初几个月，效果亦都是很好。绝症病人能够安心知道他们可以选择平静的终止难以忍受的痛苦。该个组织6月初发布的报告声称，他们知道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加州一共有504人是取得致命药物处方。开出致命处方完全是由医生以及医疗设施自行决定，有些天主教以及教会附属医院则是还是不容许他们的医生开出致命药物的处方。据惠特克说，即使是加州这些团体亦都是在对相关的法律公开对话，他认为现时的医生比早年在俄勒冈州的医生更加愿意讨论这种做法，这样他是感到惊喜。他还说，现时的医生直接了当地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掩耳盗铃。
目前全美国50州只有5个州通过安乐死立法，但是其他一些州亦正在考虑。加州虽然通过立法，但是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加州的一名法官本月裁定，允许一个试图推翻安乐死法令的诉讼进入审判程序。提出控诉的斯奈德表示，由于死者并没有被调查，安乐死的法律剥夺保护老弱病患的某些法定保障。斯特劳斯则指出，根据安乐死的法律，医生不得主动展开关于协助病人死亡的对话，病人必须自己要求取得安乐死的药物。他说，最后决定开出安乐死药方的医生相信自己是为他人提供个人自主权的保障。
有些医生仍然是对安乐死的做法是感到不自在，亦都有报告说，很多的病人家属很难找到一个肯开安乐死处方的医生。加州的数据显示，全加州有173个医生开出了191张安乐死的处方。雪梨·麦洛尔的丈夫约翰去年经历痛苦的末期肺病，80岁的约翰是一个退休的心理学家，他瘦了80磅，几乎亦都唔能够食，亦都无法系讲说话。雪梨话，佢嘅丈夫认为自己已经系挨唔到落去，佢哋努力系，却系揾唔到一个愿意根据法律帮助约翰安乐死嘅医生。最后系转到海萨医院，终于系取得到处方。雪梨话，佢呢个时候先至系松一大口气。佢话佢嘅丈夫精神上因此而舒坦好多。约翰在去年9月在家人的陪伴之下服用了安乐死的药片。雪梨说，约翰做了正确的选择，他走的时候是很平静，而不是痛苦的死亡。他如愿，没有感觉害怕，亦是无助。加州州议会的议员艾格曼是加州安乐死法案的执笔人之一，他的发言人表示，虽然加州的半年数据是有限，统计数字显示出实际服用药物以及申请处方是未有服用的人数，这个显示终止生命选择法案落实的立法者的初衷。艾格曼在今年秋季将会主持州政府的听证，深入了解加州实施安乐死的效果，包括让一些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家属出面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波尔克觉得，要想令墨西哥坐在谈判台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1846年春天，波尔克下令美军开往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美军指挥官扎卡里泰勒将军派遣部下过河会见墨西哥官员，墨西哥提出抗议，认为当地是墨西哥领土，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是战争行为。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和墨西哥士兵都坚守阵地，相持不下。直到4月25日，泰勒将军得到报告，说墨西哥大批部队在上游几公里处跨过边界，美军小股部队前去侦察，结果遭到袭击，全部伤亡或者是被俘。泰勒将军立即向华盛顿的波尔克总统快讯通报，战争打响了。白宫5月9日收到通报，几日后波尔克总统请求国会宣战，他要求国会答应他的一切请求，设法打赢这场战争，给当地带来和平。一些国会议员不希望向墨西哥宣战，因为他们觉得格兰德河沿岸的战事完全由美国造成。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后国会还是通过法案，由总统波尔克签字生效。波尔克后来曾经这么写，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战，但是很明显，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到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其他地区。很多美国人都持反战立场，称这场战争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辉格党成员和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由波尔克政府里面的奴隶主和南方人一手策划。他们相信南方想得到墨西哥领土，是为了推广和加强奴隶制度。波尔克对民众的反战情绪十分不解，但是他觉得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他估计美国很快就会迫使墨西哥将他想要的土地卖给他。波尔克还派遣密使前往古巴会见流亡的前墨西哥独裁者圣安纳。波尔克的密使说，美国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土地，圣安纳表示同意，条件是美国要帮助他重新掌权。波尔克总统下令美国海军俾圣安纳返回墨西哥，封锁维拉克鲁斯港的美国舰只，允许圣安纳在那里登陆。但是返回墨西哥之后，圣安纳立即反面，不单止没有遵守停战和出售加利福尼亚的承诺，反而组建军队和美国作战。美军将领扎卡里泰勒发动进攻，他率兵跨过格兰德河向蒙特利进发。蒙特利是墨西哥东北部的主要贸易和交通枢纽。蒙特利一役持续了3日，最后以墨西哥投降告终。泰勒将军奉命率领大部分兵力返回沿岸地区，和其他美军部队会师，准备进攻维拉克鲁斯。而同时圣安纳率军北上，在短短4个月里面就组建了一支20000人的队伍。泰勒得知圣安纳准备进攻，于是率领部队离开维拉克鲁斯，选好阵地，准备和圣安纳交战。圣安纳派特使前去会见泰勒将军，话俾佢知限美军在1小时内投降。泰勒简单的回答，话俾圣安纳知，叫他去见鬼啦。美国和墨西哥部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第二晚上，圣安纳的部队撤退，泰勒赢得战斗的胜利。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港，直逼墨西哥城。科莫达里、罗伯特、斯托克顿进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升起美国国旗。史蒂文卡尼武用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新墨西哥首府圣菲。 但是战争尚未结束，波尔克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波尔克决定派特使前往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同意停战，就可以全权代表美国政府同墨西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交战双方宣布停火，但是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圣安娜打算利用停战的时机重整旗鼓，因此斯科特将军放弃停火，对墨西哥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星期。最后墨西哥政府投降，圣安娜下台，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职务。1848年二月二号，美国同墨西哥签署和平协议，墨西哥同意放弃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是德克萨斯南部边界。美国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并且替墨西哥向美国公民支付300多万美元的赔偿费用。协议内容是波尔克总统定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希望得到更多的领土。但是他同时亦认识到这个就要打仗，而国会不会同意延长战争。波尔克因此决定将和平协议提交参议院，并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墨西哥国会亦批准了和平协议，战争正式宣告结束。美国要决定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波尔克总统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希望立即得到国会批准，但是国会的决定再次因为蓄奴问题而受到拖延。新领地上应不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呢？美国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领地上去，但是北方人就反对奴隶的进一步推广。问题关键在于国会是否有权控制或者禁止新领地上的蓄奴问题。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国会有权控制领土上奴隶制度的存在与否。50多年来，国会通过了很多决议和法律，都是为了控制美国土地上的奴隶制度。北方人认为国会的这个权力是由宪法赋予，但是南方奴隶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控制奴隶制度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有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可以依据先前的密苏里协定来解决蓄奴问题，他们建议将密苏里协定的范围向西推，直到太平洋沿岸，以北地区禁止蓄奴，以南地区允许蓄奴。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新增领土必须组建地方政府，但是蓄奴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德拉瓦州的一位参议员同意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4个辉格党人和4个民主党人，4个南方人，4个北方人。短短6日里面，委员会成员就达成了协议。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留在家，觉得很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tuck in the rut 以及 Someone's cup of tea。
Larry 很无聊啊，你说找些什么做下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李华。
什么好好好啊？ Larry 你又在这里打电脑游戏了，哎呀，不要玩了。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晚晚除了在这里玩在线游戏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不可以出去转下，找些好玩的东西做吗？
You're right, Li Hua. 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 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那即什么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那这个 rut 又是为什么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我明啦。Rut 系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之后留低嘅印痕。我谂呢个就比喻一成不变嘅常规啦。Larry， 我哋最近的确有啲 stuck in a rut， 感觉有啲平淡无味。你话呢个系点解啊
？I'm not sure, Li Hua,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哦，你觉得系因为我哋喺一齐嘅时间唔算短，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我觉得根本唔系咁。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系怪你日日喺度打在线游戏，误配我啊！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咩事啊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 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仲话你请我食翻餐好嘅 ，Larry， 你次次请我食饭都系汉堡包同薯条，连食饭嘅内容都一成不变，唔怪之得我哋会 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咁咪就系咯，我哋好耐都冇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翻两场啦。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仲要饮茶？你唔怕热咩？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你话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系你唔中意打网球。咁你嘅 cup of tea 到底系乜嘢啊？
I like swimming.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去游水，但系游水唔系我嘅 cup of tea， 我怕晒黑啊。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哋去睇芭蕾舞表演啦。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你呢个人一啲都唔浪漫嘅。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 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你送玫瑰花俾我，结果我花粉敏感，打咗成日黑黐。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唔得，你唔好想甩身啊。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 如果唔系，你以后都冇得玩电脑啊。乜话？你喺度想乜嘢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你想叫我同你一齐打在线游戏，我先至唔会啊。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stuck in the rut， 表示固躁一成不变；而另一个咧就系 someone's cup of tea， 表示就系某人有兴趣做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